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26日，公元2001年7月1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官方统计西藏人口的数字同西藏流亡政府统计的数目。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26日，公元2001年7月1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官方统计西藏人口的数字同西藏流亡政府统计的数目差异很大。中共当局大力宣传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同时，对西藏纳曲地区汉人肆意滥杀野生动物的严重现象不闻不问。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610办公室被提升，表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镇压的升级。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西藏和平解放至今，藏族人口由50年初约100万增长到如今的241万，一直处于稳定增长。而西藏流亡政府称，自公元1949年中国侵占西藏以来，在西藏移居大量中国人的同时，又实施大规模的各种强行控制生育的政策，从而阻碍西藏人口的发展。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打针的报道。近日中国官方系新华社报道说，1964年、1982年、1990年我国第二、三、四次人口普查表明，西藏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127.39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近220万人。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示，当时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238.9万人，占全区人口的96.6%、94.4%和95.5%。三次普查结果，汉族人口比重分别为2.93%、4.85%和3.7%。然而达赖集团不顾这些事实，却用所谓的西藏人口微缩论和汉族取代藏族成为西藏主体民族作为攻击中央政府的借口。有关学者认为，达赖集团40多年不在西藏生活，对西藏地区人口情况根本不了解，但是对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都已公开发表，达赖集团仍坚持错误的做法，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无可置疑，自1949年中国侵占西藏并实施该殖民政策以来，西藏民族的生死存亡正面临着最大的威胁。对西藏600万人口的说法，中国不断地表示不满，但是西藏流亡政府资料中显示，从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人口统计表中，已经明确显示了公历1959年现于中国统治之下的西藏三区人口总数超过了600万的事实。公历1959年11月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中，西藏自治区为1273969人，西康省即康区为3381064人，所谓青海和甘肃省的西藏安多地区为1675534人，三个数字相加，则西藏三区总人口为6330567人。公历1988年2月，北京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会会长指出，西藏民族为600万人口。由于中国对西藏的侵略，公历1959年和1969年分别对西藏进行镇压，由此揭穿了中国所谓将最黑暗、最残暴的旧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的谎言，同时也造成了约120万西藏人死于非命。公历1980年， 西藏流亡政府估算在整个西藏地区约有750万左右的中国移民，目前可以肯定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大量中国移民涌入，比西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带来的损坏是可见一斑的。仅在西藏首府拉萨市，除去八廓街，全市有商店和饭店约12827家，其中除了300余家为西藏人经营而外，其余的全由中国人经营。目前拉萨市主要由现代化的中国商业大楼和宿舍区所占据，而西藏区只占全市面积的2%。在2000年拉萨总体规划中，藏人社区则已完全消失。未经允许而怀孕的西藏妇女面临着一系列旨在于强迫其流产堕胎的惩罚措施。对许多西藏妇女，流产违反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对于强调分娩重要性的文化价值是一种侮辱。然而中国政府为了减少以及阻碍西藏人口的发展，采取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来剥夺西藏妇女自由决定他们将生育几个子女的权利，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中国当局还声称，如该项政策能够完全实施，则可以使西藏自治人口减少12%。种种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宣称西藏和平解放至今，西藏人口稳定增长的解释，完全是不真实、背离史实的宣传。
当今为保护正处在面临危险的野生动物，全世界人民正式开始动员起来，展开了各式各样保护和珍惜野生动物活动。但是中国政府却违背了国际环保委员会所规定的禁止滥杀野生动物条例。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深发来消息，近来西藏纳曲地区班格县和聂荣县境内的野生动物盘羊、野驴、羚羊等严重遭到杀害，地方中国政府对这些违法行为从不给予追究和制止，反而当作无事发生一样。由于对这两个县境内的野生动物，中共当局从来不加管理和制止，居住那区的汉人为所欲为地进行打猎，而且猎人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今年5月份，班格县和聂荣县境内出现了野生动物盘羊、羚羊、野驴等大量遭到杀害的严重现象，中共当局对此行为不加追究和制止。当地藏人多表示，中国政府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实际上纵容那些汉人滥杀西藏珍贵的野生动物，这就是所谓中国政府实施的特别政策。中共大力展开严打运动，却不把他们的这些违法行为纳入严打的对象，这种滥杀野生动物的严重现象屡次出现，却得不到制止，是因为地方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绝大部分是汉人，对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从来不重视，尤其对汉人肆意打猎更不予管理和制止。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纳曲藏人表示，
中国政府宣称保护野生动物，不许枪杀西藏珍贵的野生动物攀羊、羚羊、野驴等，但他们完全不守诺言，反而纵容汉人开车带枪到山上打猎。我们境内的高层领导绝大部分都是汉人，因此绝不出面干涉和制止那些非法行为。我们藏人都非常清楚，那些打猎的汉人将杀死的羚羊、攀羊等珍贵动物的皮和骨头对外出售赚大钱，但我们从来不敢向上级汇报这些违法行为，怕我们被中共定罪为汉藏分裂分子。为此，中共的滥杀野生动物行为，除了在我们藏人之间议论纷纷外，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向上级呼吁。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在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获得消息指称，中国政权为尽快消灭法轮功， 日内已下达内部文件，由公安部批准，将专责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所谓610办公室从处级升为局级。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610办公室被提升，表明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镇压的升级。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新闻稿指出，610办公室即是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在1999年6月10日成立此间办公室，因而得名。610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严密而独立的体系，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高权力机构，对中国的各级党政司法系统拥有绝对的操纵权力。报道指出，据公安局内部透露，江泽民政治集团为尽快消灭法轮功，日内已下达内部文件，将610办公室从处级升为局级。在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这代表着对法轮功镇压的升级。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打尊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手工艺。听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手工艺，西藏的地毯。西藏的地毯主要是仿古毯，是西藏地毯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相传已经有了600年的历史。西藏的地毯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赢得了荣誉。西藏地毯织法独特，色泽鲜艳和谐，毯面柔软细腻，洗条不褪色，不掉毛，经久耐用，夹着浓厚民族色彩的图案花纹，使其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堪称工艺的精堪，美观大方。西藏地毯以江孜地毯最负盛名。另外，拉萨、贡嘎、朗嘎子、朗县、丁青、塔亚等地出产的地毯也都受到用户的好评。按照不同的规格，面积大于18平方英尺的称地毯，小的称卡垫。西藏目前生产的多为卡垫，卡垫深受藏族群众喜爱，已经成为家庭的必需品了。它既是陈设品，又是使用品。随着需求量的增加，西藏地毯的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西藏地毯花色品种有许多种，现在不仅有二龙戏珠、三髓古画、龙云、龙凤、花凤等传统的图案，也有以画形式编织的三髓花纹图案、波德拉宫、珠穆朗玛峰、江孜抗英城堡、草原新貌等。西藏的地毯生产的天然优势，所以西藏地毯前景广阔，不可限量。围裙，藏语称为邦颠，是广大藏族妇女非常喜爱的生活用品，主要产于西藏的三南、日喀则、拉萨等地，以贡嘎县杰德秀围裙最为著名。杰德秀俗称围裙之乡，相传已经有500-600年的生产历史，产品不仅在市场享有盛名，还远销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西欧等国。围裙是羊毛织品，编织精密，美丽大方，色泽鲜艳，生产中先将羊毛纺成线，再染色，后织成条状，这就可以算是半成品了。围裙的纹样是横的，有宽纹和细纹两种，宽纹以强烈的对比色条相配置。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